青少年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的话，他们会选择戴上一些面具来隐藏他们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终于爆发出来，把一肚子的气话和不当的行为发泄在周遭人的身上。
可能眼前我这个少年人啊，他是戴着面具的，他不是真的自己。
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有不同的面具的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去怜悯他们，帮助他们，而不是去笑话他们啊，或者是责备他们。
有时我就在想，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位神，他愿意让我们做父母？难道他不知道我们都不太完美吗？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
青春期的祝福。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青春期的祝福》，我是安好。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
各位好，我是日新，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
大家好，我是孟远，也很开心可以再次来到这个充满祝福的板块里面。
是，那么在之前的十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青春期孩子的五大类的情感需求指标，真的是希望我们为人父母者能够体察到青春期孩子的基本的情感需求，并能够有一些具体的行动和态度来更好的满足他们。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呢，一方面呢要带着大家重温一下这五大类情感需求指标，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聊一聊，当青少年这些情感需求指标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们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首先呢，我们一起再来重温一下这五大类的情感需求指标。第一大类情感需求指标呢是关注指标，这是说青少年需要获得全人的关注，因为他希望别人把他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珍惜并赏识他所做的。
第二类情感指标呢是鼓励指标，在他们追求梦想的时候需要被培育，在他们想放弃的时候需要得到支持。
第三类指标叫同理心指标，当遭遇痛苦、忧伤、绝望时，青少年需要得到了解和安慰。
第四个指标呢叫做引导指标，青少年需要知道自己生活有意义也有目标。
第五大类的情感需求指标呢是安全指标，青少年不仅在身体方面需要保护，也需要父母无条件的接纳，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缺点或过失都接纳他们、爱他们。这就是我们之前十几期节目啊跟大家所聊的青春期孩子在情感上需要的这五大类的需求。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青少年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的话，他们会选择戴上一些面具来隐藏他们的感觉，我们要试着去了解。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罗德盖奇在《天天为青春期孩子祷告》一书中为我们总结的要点：需求未获满足的面具。
需求未获满足的青少年会像诗篇作者大卫一样，感觉遭遗忘、遗弃。不同的是，青少年不知道如何表达需求未得满足的痛苦，所以他们会寻找其他的出口。为了满足需求，青少年会妥协个人的信念、坚持，以换取家人的接纳、认同和关注。青少年选择戴上面具来隐藏他们的感觉，虽然这样的选择是无意识的，但那些面具会显露青少年的感觉和想法。以下是几种最常见的面具：完美主义的小潘，为了在父母面前表现自己，青少年常会戴上这种面具。戴上这种面具的青少年会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事任劳任怨，对自己的表现总是不满意。这个面具代表了被接纳、无条件的爱和赏识等需求未获满足。突然抓狂的小爱，这种青少年隐忍了痛苦、伤害和被拒绝的感觉，直到有一天终于爆发出来，把一肚子的气话和不当的行为发泄在周遭人的身上。当然，这种青少年并非一早醒来就决定今天就是我要给大家好看的日子，只是刚好那股气炸开了， 虽然有些情况会造成深深的痛苦和被拒绝的感觉，但青少年在受虐的情况下会戴上这种面具。这个面具代表了得到安慰、受尊重、被爱和被关注等需求没有获得满足。缺乏方向的阿德，这种青少年缺少方向感和目标，他流连于大卖场和百货公司，不喜欢上学、运动或相关的活动，可能辍学赚几份低工资的工作。有时候戴上这个面具的青少年会离开家庭，但没有一个确切的计划。虽然这种青少年在家中得不到关注，但因为不必交房租，所以有时候他仍然会住在家里面。这个面具代表着指引方向、目标和希望、支持、鼓励等需求未获得满足。恶言相向的小克，这种青少年喜欢恶斗，以恶言恶语攻击他人而闻名。他经常把辩论变成口角，有时候口角变成了肢体的争斗。暴力或破坏行为可能仅仅表现了他的怒气，他甚至会参加帮派或在外面和不良的青少年为伍。结果这种青少年会失去希望，认为自己可能活不过青春期。这个面具代表渴望鼓励、珍视、安慰和被爱等需求未获得满足。滥交的小痞，这种青少年以性为爱的替代品，如果是男生将会变成一种极度的性竞赛，如果是女生则可能急着想归属某个人，任何一个人。华特穆勒为这个面具所做出的解释是，研究显示青少年常常利用性去表达满足和性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情感和人际关系的需要。性行为变成一种权宜之计，为的是要逃避缺乏爱和关怀的家庭，也是一种探索机制，想抓住任何一个可能填补空虚的经验。这个面具代表了被爱、关怀、养育和扶持等需求未获满足。爱开玩笑的阿吉，这种青少年以逗人发笑换取注意。起先这种行为还算有趣，但是一直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开玩笑和不断想成为众人的焦点，使人无法长期忍受。这种青少年的父母从未看见这个面具之下的伤痛。这个面具代表了受关注、尊重、珍视和赞赏等需求未获得满足。与世隔绝的阿塞，这种青少年戴上面具从世人面前隐退，他把自己看成人间的牺牲品，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造成的，每一个批评、指正或建议都是为了伤害他。他不相信任何人，放学回家直接躲进他自己的房间。这种青少年不愿尝试任何运动或参加体育营会，因为他认定自己不如人，一定会失败。因为他觉着自己不如人，所以认定自己不如别人。这个面具代表尊重、赏识、安全感、有意义和人生目的等需求未获得满足。跟随者小费，戴着这种面具的青少年很容易被群众左右，即便群众可能是学校、教会、球队等等等等，但这种青少年盲目跟随他人的决定行动，不论好坏。这个面具代表着接纳、关注、赋予个人价值和爱等需求未获得满足。
那在听了日心兄朗读的书上的这一段之后，咱们几位也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吧。先请陈敏兄来说一说。
陈敏听完了之后呢，就觉得哎呀，这八个面具啊，听上去像一面镜子。不光是照到我孩子，就照到我自己啊，我都看到好几个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里边都有这些面具啊，只是以前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过。我们的听众听到这八个的时候先不要太沮丧，那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一点都没有的啊，没有完美的。我们在这里，作者把这几个面具给阐述出来啊，让我们多一些工具或者多几面镜子，但是不要忧愁，因为我们在以后的节目里边会慢慢的梳理，然后呢慢慢的去谈论怎么解决这些面具的问题。
我也觉得是，看了这个八个面具啊，真的是感觉真的像一面镜子一样。2018年的时候，我的女儿成天跟我跟我的爱人说，我身上不舒服，我肚子疼，我头疼。
嗯。
然后那会儿呢，我跟我爱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带她去什么，先带她去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呢，人家说没事儿。然后呢，就家庭医生说没事呢，我女儿说不行。家庭医生呢，又给她推荐了一个就是神经内科的医生。那个内科医生呢，也给她检查，检查完了说没什么事儿，说你可能呢有一点偏头疼，注意休息什么的，还不行。后来又去看病童医院，看完病童医院呢，医生也说没事儿，啊，他自己也挺高兴的，但还是不行，还是说头疼。然后19年回国嘛，跟俩孩子回国去看家人，就带她去照的 CT。照了 CT， 然后又到了那个北京很好的医院去找了专科的医生再给他看。
嗯、
CT 没问题，专科医生也问了半天，最后那个专科医生的表情呢，就是我解读到哈，就是说这有点无理取闹，这女儿有点无理取闹。然后后来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的确好了一些。从现在来看，那现在就很长时间没有提到过自己身体不舒服了。因为我们家老二嘛，老二比他小4岁嘛，因为小的他比较小，可能也比较会卖萌啊，可能我跟我爱人的关注度对他比较强一些，所以就跟今天咱们看到的这个突然抓狂的小爱这个有点像。
嗯，
我女儿需要被关注，她也需要被爱，她就通过这个身体啊或者说什么的这各个方面去表达，希望你去多关注她一些。后来当我们逐渐对她的爱多起来以后，她这方面就真的减少，也真的是感谢主让我们通过祷告这些方面有一些悔改。嗯，我的分享就这么多吧。
嗯，很谢谢日新的分享哈。其实真的每个家庭不一样，每个家庭里的青少年的反应也都不太一样。那作者呢列举了8个，那其实我们想想多多少少这些影子好像都存在着，要么在我们父母自己成长过程里有过，要么就是我们会眼见我们眼前的青少年，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面具，一个换了又一个的，不每天换不同的面具戴着，让我们父母其实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那我今天呢心里头其实有一个挺深的感动的，就像我刚刚开始节目录制的时候我说欢迎来到这个充满祝福的板块，我觉得今天要特别减压，就是真的要减少压力给各自的父母。因为作者我觉得这一章告诉我们的是，他让我们呢添一点点智慧和观察力而已，让我们的父母多点洞察力。也就是说对我来说哈，我今天读了这个听了作者说的呢，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很多。为什么呢？我发现哦，可能眼前我这个少年人啊，他是戴着面具的，他不是真的自己。
嗯，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8个表象的或者是类似的表象，那不是他真的心，他真心不是这样的状态，他那个真实的样子也不是这个状态，只不过青春期的时候他这些面具呢，戴着这些面具呈现在我们父母面前的时候呢，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今天的收益就是，哦，其实我知道了，我的孩子这个面具是假的吗？它是可以摘下来的吗？它里头有一个最美好的那个样子，它还是在的，只是暂时性的戴了这个面具。它既然是个面具呢，它能戴上，它也能摘下去。所以呢，我想我们未来可能会有很多很多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当我们面对这张面具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父母自己觉着自己的性格里自己的经历里就有这些面具，自己的人际交往也有，还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有，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些面具都是可以摘下去的。
嗯，
我觉得每个做父母的都挺不容易的，或者是因为经济在奔波根本就见不着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因为夫妻关系有些张力，就是自顾不暇了，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又这么难相处，所以可能就有一点逃避和退后。那我觉得今天至少我自己目前的感动就是，哦，原来其实我们的青少年带给我们这些有面具的样子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因为这本来就是带引号的他，不是真实的他，我就会有勇气和多一些盼望和信心呢，去听听未来我们到底该怎么把这些面具一一摘下去。
是，我就想到了我们当时青春期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情感需求没有被满足被压抑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其他的渠道来发泄我们的情绪。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很多的男同学就是打游戏啊，看小说呀，甚至是偷偷的聚起来喝啤酒。但是后来呢，当我们工作成家以后啊，同学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青春期叛逆的样子都不见了，大家在一起聊的更多的是对当年青涩岁月的回忆，聊的是如何更好的教育孩子，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应对当今社会的种种压力，大家都在进步，都在成长。那么安好说这段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让我们为人父母的要放轻松一点，不要因为青春期孩子的种种叛逆行为就否定他的人格，甚至是定性他们一生将一事无成。其实我们不也都是从青春期过来的吗？如果我们能在青春期更好的去理解和体贴我们的孩子，就会让他们的青春期啊少一点苦涩，多一些美好。
嗯，刚才最后我安好分享这点，陈敏是非常有感触，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有不同的面具的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去怜悯他们，然后呢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去笑话他们啊，或者是去责备他们。
是，
嗯，的确是这样。我其实一直在思考，特别听你们在分享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啊，其实我想每个人每个父母如果静下心来想一想哈，自己在青少年期的时候真的也都有各样不同的面具曾经戴在自己身上，随着我们成熟，有些自然脱落了，那也有一些呢会在生命中留下一些后果的，有些其实是蛮严重的，这个我想我们也要承认。可是也想告诉所有的父母哈，我们其实不完美，我们也各自都有我们需要去处理的很多或深或浅的面具。嗯，我们都没有知道自己的那个真实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面对我们这么多需求的这么多情感渴望的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其实是非常大量的，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想也借着今天这个话题嘛，鼓励亲爱的父母们哈，能跟我们继续走后面的后半程，因为有一段时间可能要来好好的了解了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然后才慢慢有力量去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那这个过程我觉得那是很大的祝福。
是的，其实在青春期风暴的时候啊，很多孩子和父母啊都是痛苦的，孩子感受不到父母对他们需求的满足，父母感受不到孩子的理解，那这个时候我们父母该怎么办呢？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首先要先来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要能看见孩子青春期是天父给我们的祝福，在我们不知如何来满足我们青春期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寻求神的帮助。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段作者为我们选择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就是诗篇13:1-6，安好来读一下。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嗯，
我们知道诗篇十三篇呢是大卫的求告诗，在这里呢他身处患难忧伤中，他也表达和宣泄了他的痛苦和情绪，但他内心却仍然站稳在神的应许之上，因为他知道他的神就是高台盾牌和避难所，他的这颗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也不会掩面离弃他。有了这种对神的认识，就能有信心面对任何环境了。
嗯，
那联想到我们父母不也是一样吗？在面对青春期孩子的无助无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神也都知道了。神说，你来承认自己的软弱吧，你来寻求吧，你来依靠吧，我会让你重新得力的。而当我们父母被医治重新得力以后， 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同理和陪伴我们的孩子们度过这一段青春期的风暴。
嗯，
对，这个诗篇我也读过，当时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是从这个角度哈，就是从那个没有被神看顾啊，那种愁苦的那种感觉来看这段圣经。我们成人也好，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也好，戴上面具其实心里面是很愁苦的，是在找不同的出口发泄。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当然我们不是神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神一样能够体恤我们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心里这些愁苦，看到他们这些表象或者这些面具后边的真正的原因，然后我们去爱他们，帮他们疏导，关注他们，有神的带领的话，我们是一定有盼望。
是，
嗯，我其实常常在想哈，凡是当过父母的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再怎么努力去学习，常常我们的知识都晚了几年，因为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好像孩子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点了，或者我们再做的努力，我们也很难提前预备好自己去当父母。有时我就在想，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位神，他愿意让我们做父母？难道他不知道我们都不太完美吗？但今天回到诗篇的第十三篇，短短只有六节，但是我其实心里头一直还是在起伏着，跟着大卫的情绪在起伏着。因为大卫一开始他就用四个要到几时呢，
嗯，
开始了他的祷告。其实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我觉得我可以学习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可能他要祷告的那个压力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各样四面而来的各样的一个环境。那其实在我们圣经的真理里面说过的，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不管我们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仇敌的，这个仇敌绝对不会希望我们亲近神和认识神的。
嗯，
而且他一个很重要的一场战争就是掳走我们的孩子，就是我就发现在这个世界上面，家庭是被拆毁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嗯，
有时候你会觉得整个的世界的力量都在把我们的孩子往外拉，他很难说让我们的父母跟孩子亲近，而这个力量要靠我们父母特别努力特别努力去建。可是拆毁的力量，让大家疏离的力量，好像瞬间就可以把孩子拉走了，远离了跟父母的亲情。然后大卫他的这个诗篇里面呢，他问了这么多，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真的是愁苦到不行了。但是他过渡到最后结尾的时候，第五节他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第六节就是最高潮的时候，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每次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的那个愁苦会借着大卫的这个祷告变成一个快乐，因为真的是神用厚恩待我们，而且真的是因为耶稣来了，他胜了这个大家共有的这个公敌，这个敌人的，他是已经得胜的。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信到了时候，神会亲自在我们孩子生命中一步一步带着他们走向那永恒的福气。那我想这一份信靠如果有，那眼前可能很多问题我解决不了，我也可以靠着大卫的这个祷告来信靠我的神，因为他满有慈爱，而且他的救恩也绝对毫不吝啬，给所有信靠他愿意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真的是个罪人，因为我们都不够神所给的完美的那个样子，我们都没有活出来。我们认罪的时候，主耶稣的救恩真的就可以覆盖所有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我真的是特别感谢大卫，他当年写下了他心里的这个祷告。有时候我自己不知道祷告的时候，我就来读一读，会给我生出很多力量来。
真的是这样。那么同样在今天，我们仍然是以向我们的父神祷告来作为结束。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在我们最痛苦、最无力、最无助的时候，你没有掩面不顾我们，你没有忘记我们。感谢你用慈爱、厚恩填满了我们内心的空虚、恐惧和愁苦。感谢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 让我们能够战胜撒旦魔鬼的攻击，重新得力，站立起来。主啊，当我们体会到了被你安慰、被你接纳、被你关爱、被你激励、被你同理的喜乐和美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反省，我们的孩子不也需要我们这样对待他们吗？主啊，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体察孩子的表现，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造就他们有多么重要。跟你相比，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和爱真的是太欠缺、太匮乏了。但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做一个符合你心意的父母，因着你，我们有巨大的盼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能够懂得，借着祷告，借着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来实现和孩子之间关系的更新。主啊，我们就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完完全全地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一生都需要你来引领和扶持。你孩子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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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圣灵相遇，祷告可以倾听圣灵声音，祷告可以修复与主关系，祷告可以释放主的话语，祷告可以明白主的心意，熟悉祷告可以与主相交甜蜜，祷告可以。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